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从1868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假如我们把它想象为一场长城的接力赛跑的话，那么日本的第一棒是明治幕人对大清慈禧，这一棒跑了40年，我国严重落后的情形，本节目打一开始就提过了。1912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的虽然是中山先生，但接到棒子的却是袁世凯，对方则是大政家人。袁世凯虽然没怎么跑，但在他当政的5年里，最起码棒子还握在手里。老袁这一过世，麻烦就来了，因为往后10年间你争我夺，几乎连棒子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在接力赛跑中，落棒是最严重的误失，也是造成落后的致命伤，更何况找不到棒子了。1926昭和裕仁登基，他跑第3棒，而我方的选手正是贤命北伐的蒋中正。接力本来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赛，接棒的人固然可以受前棒领先之惠，但也同样要承担前棒落后之果。因此当时蒋总司令遥望对手的背影，称呼后裔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这便是继918事变和塘沽协定之后，中国人忍受着国土沦丧、民族蒙羞的奇耻大辱。不轻易延战的主要原因，当局先安内后攘外，则是拖延政策。但拖是指积极的拖，积极表示要打、要备战，而拖呢，就是拖一天赚一天。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10月正式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全面展开了从头做起的建国工作。直到1937年，这10年曾被魏德迈誉称黄金10年，但事实上当时国家残破，声名潦倒，加上日军全面入侵的脚步日益逼近，这10年也可以说是跟时间赛跑的关键10年。10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与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20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委员长发起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施之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经建方面的推展也属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来说，1928年，在度量衡划一制度没有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警戒。以度而言，吉林一尺居然只有河北的2寸长，衡呢，浙江杭州的秤跟邻省江苏的秤也能差上7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呢？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即使如此，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一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齐头并进中。因而从1931年到1936年间，我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 当时在交通事业的发展方面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而外，铁路到抗战前总长已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辟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5000多公里。至于我们究竟动用了多少财源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呢？说起来，只不过占国家总预算的1/5而已。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还要负担包括前清遗留下来的国债，约占32%，占将近40%的庞大军费。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5年北伐，中原大战，接下来便是9·18，后5年剿共，宁粤分裂，再加上缅甸，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么点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在十年建国中，还有一项建军计划是在暗中进行的。当时蒋委员长曾经和德国秘密磋商，准备训练80个精装师，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土。后来任职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玉泉证实了这项计划。
因为是我们都参加军事顾问团，跟这个于大伟他们去开会的时候，我都参加。这个听到这样子一句话，委员长准备啊，招募80个精锐的师当工动的。
可惜，这件事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所以没有实现。我们后人常常会做如是想，假如老天爷多给10年，中国之自强理应是可期的。可惜历史的轮轨偏不这么转，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西安事变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但关键人物却只有两个，那便是蒋中正与张学良。回溯1928年6月，北伐军直逼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12月，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关键的临门一脚，为蒋中正在历史上留下了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重要记录，也开始他们纠缠了一生的种种关系。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并引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中正，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由此，更坚定了他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革命情感。有关这个部分，历史学者蒋永进形容说：“
中原大战以后嘛，当然这个关系可以说张学良地位是很高了。”蒋学良是全国的3种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可以说这个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啊。那么他张学良这个时候权力相当大了，差不多除了东北4省以外，还有包括华北5省，这个军权政权差不多交给张学良手里的。那么他们两个关系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啊。
然而，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中，所谓生命共同体其实是蛮脆弱的一种结合，他们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蒋张之间的关系变化亦复如此。问题是，促使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4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笼络殷汝耕，成立冀东卫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上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当时北大学生历史学者吴湘湘回忆说：“
所以129学生运动啊， 那个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记得在北京街上啊，那冬天里一二九是十二月九号了，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么北京的军警呢就用这个自来水龙头啊冲，一冲到身上就结冰了。那个时候宋哲元命令这个军警对学生不能用枪用刀，并且只准砍屁股，用砍屁股的话呢不会砍死人嘛。我看到很多女同学就这样。
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
学生同他们讲理，难道抗日有罪，爱国犯法？
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一九三五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一二九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距西安事变只有三天。再看中共，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翻山越岭逃到陕北，结束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全员总数还不足两万人，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武装暴动以来声势最为低迷的时刻。而国军这边，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东起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这便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所辖的任务区。在这片地区里所部署的兵力少说也有二十余万之多，由蒋委员长亲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代总司令之名实际负围剿共军之责。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单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紫罗镇之役便可以证实如是的看法。这场仗的指挥官是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他率领牛元峰的一零九师和何立忠的一一零师在紫罗镇和红军十五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形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忠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才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与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变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再说东北军的待遇，当时一个师每月粮饷大约只有三万块银元左右，而整编师也就是中央嫡系部队则有十二万之多。如此不平等待遇对还没有整编到的东北军是很难接受的，加上紫罗镇那一战殉国阵亡官兵的抚恤金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几时发放还遥遥无期，是流落在甘陕一带的眷属境况十分凄凉。如此雪上加霜的怨愤正好都被中共掌握利用了。此时此刻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情，张学良何止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带进关来的，如今落到这般境地，他将以何面对乡亲父老呢？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更何况性情如张学良呢？每当午夜梦回，他难免会想起当年东北王子少帅的风光和站在阅兵台上意气风发教育三军的往事，加上手下的将领一心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所带给他的压力，在他心中渐渐的便产生了化学性的变化。
当时差不多东北人啊，特别是东北军都喜欢打回家乡，那么当然这个蒋兄的这个按内攘外政策先要解决内部，先所以按内就是先解决共产党。 那在张学良心里想，那这个我等不到了，你现在又叫我安内要叫我来剿共产党，那我这个军队消耗了，我这本钱没有了。
至于东北军与中共之间显著的关系，蒋永进说，
就像现在这个，因为大陆上中共档案资料开放了，可以说从民国25年1月，那么中共就派正式代表李克农，他们在这个乐川呢，这就是张学良部队住的地方，他们就开这个就会谈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已经清火了。那么到了4月9号是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这个是他们已经达成这个很好的合作关系，不但这个停止啊，张学良这个停止这个剿共了，而且资助他的武器，资助他的这个弹药，甚至资助他的服装、钱财、金钱。那么当时一部分共产党的主力啊，是在这个四川，同这个西康这一带，就是张国焘的部队。那么这个是等于张学良，也就是帮助这一批人，同陕北的中共兄弟会师的陕北。
将领于学忠让路，张国焘的红四军得以入陕，完成三路红军会合之后，同年11月，更因王以哲的出卖，让胡宗南的中央军在山城堡吃了个败仗。这一切再再都说明了，身为西北剿共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确实与他对手之间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只是要透过中共搭上苏联的线，联鄂以抗日，打回老家去。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张学良曾经一度申请加入共产党，有关这件事事后也得到了证实。
张学良大概是在25年6月底那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中共也把张学良的请求啊报告到共产国际，那共产国际大概是我们看到的文件是8月15号回来的电报，他是不能够接受张学良入党，认为张学良不可靠。
根据新进的资料显示，中共当时本想以反蒋抗日与东北军秘密结盟，并用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后来因为苏联方面的反对而作罢。中共以张学良的西北剿共代总司令而为西北抗日总司令的用心是很明显的，但为什么苏联不同意呢？原来德国自从1934年希特勒掌政之后就不断扩军，1936年德日更签署了防共协定，苏联生怕面对德国的同时还要担心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 所以他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领导全民、抵御日本的领袖。这个人正是蒋中正。换句话说，当时苏联的政策是联蒋抗日的。这件事可从1937年8月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到证实。其实中共当时在苏联中央的眼里究竟有多少分量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克服生存危机，曾积极表态与中央结束对立状态。陈立夫回忆说，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里面的这个军院里一封信写给我同我的哥哥两个人，军院里的亲笔的信，是要我们不要再交费了，要他们愿意共同的抗日了，等我们抵抗日本，那一封信来，那这一封信来了以后呢，军院里代表共产党，潘汉年，一个叫潘汉年。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我同张聪，我们这边的，我同张聪两个人。那么这个是因为苏联这个第三国际啊，是要共产党要的，不要要他来投亡我们了、啊，就叫这样子，我们可以没有国际了，这样我们可以当日本。
周恩来的来信，由于未署名年份。可能造成了记忆上的错误，蒋永进说：“
很多的文件出来就是民国25年9月1号写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陈立夫他不承认他记忆错误。”
谈到西安事变，我们要提到另一个角色，那便是当时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据说当时日军进逼日籍，中央曾拟出一份应变的战斗序列。但为避日人耳目而以五路剿共的名义发表这份命令，传到西安，造成了张杨两人的极大震撼。他们的疑问是，共军充其量也不过2-3万人，居然动用了这么庞大的兵力，到底是为了什么？于是便产生了要被吃掉的危机感。中共便成功地掌握了此一良机，结合了张杨的力量，而形成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这是1936年的事。至于蒋委员长这边，对东北军不稳的情报早有所闻，但由于他对张学良的充分信任，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25年11月才去了西安。委员长对张学良如此的爱护与担待，唯一可解释之处是，可能他错把张学良之对他，比作自己当年对中山先生的忠心不二。与唯命是听的绝对忠诚，这一点在他后来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曾经提到。他说，于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其反动者煽惑部下之祸心，以召此变。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中央军获悉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15日，蒋委员长下令停止轰炸。22日，蒋夫人、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到26日，张护送委员长返南京。这段过程中，张学良从冒天下之大不讳发动兵谏，到返京负荆请罪的戏剧性转变。根据资料，是张学良看到了委员长日记，洞悉了委员长的苦心之后而引起的。那么，他是怎么看到这本日记的呢？
我跟陈诚啊，在南京住在对门，所以我与残月来往的啊。他告诉我这个西安事变，他也关在里头软禁了。他找到张学良啊，他是汉卿啊，有一个黄颜色的大皮包，你丢你自己去找到，不要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把这个东西丢了是不得了。张学良听到陈诚讲话嘛，他顿时去找了，找到了黄颜色的黄皮包，大皮包。既然是有军事避免，我都要看一看，啊，给你看。委员长有 抗日的计划都有，当然是包括八十四的那个部队的，所以张学良是我错了。
张学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不是仅仅为了一本日记而产生了180度的戏剧性变化呢？史学者大多不以为然。蒋永进说，
张学良改变态度啊，他是多方面因素。第一个，他是西安事变以后啊，各方对他的反应很不好。第二个，莫斯科这方面呢，等于在斥责这个张学良。那中共的态度也改变了，本来中共支持他的，后来又变为这个中间的中立的调停的角色。当然我想再加上这个宋子翁蒋夫人去调解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很大转变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了。
在西安事变中还有一团迷雾，那便是22日夫人等人到了西安之后，国共之间谈了些什么，彼此有没有任何承诺。当 NHK 记者后来问到张学良的时候，他说，
这个我他问我，这问到这个是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他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儿。
这团迷雾直到最近才得到了部分的澄清。
谈判的时候，这个内容周恩来当时都向这个中共中央报告了，那么比如说改组这个国民政府了，那么当时就是他要把胡应钦拿下来，改组政府谈了，当然事实上嘛，当然这个要抗日了，准备抗日了，从剿共的这个事情也停止下来了，那这个文件现在都是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苏联的态度又如何呢？
因为我的爱人是宋庆龄的表妹，听到这样这句话，斯大林打电话给宋庆龄。就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是能够号召中国，不是把当时抓了中国要捣乱。
蒋永进根据最近公开的资料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
因素当然他是主要考虑苏联本身的安全，那么就是中共同张学良加起来他怎么能够牵制动日本呢？那蒋先生他代表全国的力量，那他这个蒋介石那个号召他全中国起来同日本作战来抗日，这是苏联的本身他有了安全，才能够在东方才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这是他根据他苏联本身利益来考虑的。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使他不得不去面对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